弟兄姊妹们早，我来问一下，有多少人圣经读经赶上进度了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越来越少了嘛，不到十个人，怎么回事啊？大家继续努力哈。如果你按照进度，你应该已经读完了九卷书了，九本书啊。那你应该读完了《生命记》，读完了《出埃及记》，读完了《以赛亚书》。读完了弥迦书，这是旧约，新约也读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罗马书、加拉太书，还有希伯来书，啊，相当多了。而且呢，诗篇你已经读到第二卷了，一共是五卷诗篇，一共你读了277章，超过340页，你的进度差不多是四分之一，啊，甚至四分之一 ，quarter point, quarter miles, 啊，大家努力，继续努力，好吗？你的总进度，你的每天的进度呢，是每天 3.3 章圣经，每天你读大概四个 page, 四页圣经，也不快也不慢，是按照我们预定计划，我希望你能够在一年之内读完圣经。那今天你要开始读民数记了，而且呢，这个节目单上写得很清楚，你如果照着次序读的话，你一年会读完一遍圣经。现在应该是要读雅各书，读完希伯来书我们读雅各书，然后读彼得前书，这样读下去好吗？好，希望大家对读经有兴趣，越来越有兴趣。好，我相信你读完有成就感。我没办法请你吃饭，你自己好好对待自己，今天去加餐，鼓励自己一年读完了，按照进度读完四分之一篇，四分之一本圣经，那么到了一年你就正好读完，一共读了12个礼拜啊，一年是52个礼拜，所以你比四分之一少一点点，不过很快你就会完成进度，好吗？我很希望听见弟兄姊妹们讲一讲读圣经对你的益处，所以今天这次我们复活节的主题呢，就叫做我知道他活着，我知道他活着 ，I know he lives。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说的，啊，他伴我走，他与我行，一方面。他与我谈，伴我走，一方面与我同行，一方面与我谈话。He walks with me and he talks with me。因为神是说话的神，神也是伴随我们走路，所以在我们生命中间，在我们经历里面，应该常常有神说话的确据。有时候神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所以我很希望感恩节的时候，弟兄姊妹能够见证集中在这一方面，叫我们知道神是活神在我们中间。见证不是见证别的，乃是见证神是活的。那神是活的怎么知道？最普通最容易的就是神向我们说话。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会说话。我刚刚信主第一件事情就发现神对我说话，吓了一大跳。为什么？他对我的心说话。我第一次听见神的声音是神告诉我说，我也听了你的祷告。这个计划对我的影响太大，所以我们要立志做一个祷告的人，神垂听我们祷告。我第一次向神祷告是不认识他，等到我遇见他了，他对我说话，我知道他是活的。 Living God， 只有活人能说话，不说话的人你不知道他里面想什么，他说话你知道他跟你的关系，说话就是建立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读经，当然不容易听见神的声音。当我们没有听见神的声音，我们和他中间的关系是非常薄弱的，也是没有根基的。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推动要读圣经？因为这是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行礼如仪，不是 obligated， 不是因为有一个义务每天要读四章圣经，不是的，而是因为借着读经我们能够建立和他的关系。读诗篇特别容易帮助我们祷告，因为诗篇里面很好，很多祷告的词句。刚才我们读的诗篇47篇是在聚会中间非常容易应用一些诗篇，尤其是在宣布聚会的时候，非常容易带领我们祷告的感觉，敬拜的感觉。诗篇里很多这样的话，新约更加是对你的生命有直接的影响，旧约是圣经的根基，所以我们需要读。那我们旧约已经读完出埃及记了是吧？那出埃及记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名字叫出埃及记，大家会以为出埃及记的目的就带领他们出埃及，那是消极的。积极的目的是什么？上礼拜我们讲到出埃及记讲什么？讲第 十九章二十章对吗？讲什么大家记不记得？上礼拜讲什么？讲什么记不记得呀？哎呀糟糕，这个叫我太难过了。有人讲的不错，你讲到不管讲的好的坏只有一个礼拜的记忆啊，一个礼拜都不记得。上个礼拜讲什么题目啊？好极了，诗班听见，这边有没有听见讲什么？凯旋没有回来不怪他，他没有听见，听见的告诉我上个礼拜讲什么？十诫。好，为什么要颁布十诫？为什么要颁布十诫？为什么要颁布十诫？有几个理由。因为十条诫命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也讲到最基本的人跟人中间的关系，所以是整个群体生活一个必要条件。你想想看，以色列人，以色列出埃及多少人呢？男丁多少？六十万对吗？六十万中间还有包括妇女孩子，如果没有一些生活的规范，这个管理怎么管理法？不可能。所以神给他们最简单的诫命，上次我引用 Chesterton 所说的话，如果你不喜欢十条诫命，那么你要管理整个社会，你需要千条百条万条的诫命都不一定够。所以十条诫命是讲到基本上管理我们这个人里面跟神的态度，也从里面管理我们跟人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思想。而且十条诫命影响西方的文化太深了，整个世界的文化可以说都是因为圣经里面所昭示的十条诫命而有了基本上的规范，整个文明受影响。现在一种倾向要去除基督教的力量，去神化，要把一切神的影响从世人中间赶出去，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也是背叛神一个极致的表现。我们基督徒要当心，我们仍然相信神的话语，并且相信话语不是虚空无益的，是对我们生活有影响，能够改变我们人生命的。如果你读出埃及记，你会发现除了十条诫命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啊？更重要是什么？知不知道？我不好点名，点名他回答不出来，我也很丢脸，他也很丢脸，对不对？小东要不要回答？出埃及记除了出埃及记，除了出埃及之后，除了给他十条诫命，还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你们读完出埃及还帮忙啊？啊？敬拜神有一点对，还有什么？更具体是什么？啊？和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这里有没有建筑师啊？有没有建筑师啊？有没有啊？造会幕。出埃及记两个大的主题，真正属灵的实质，一个是造会幕。一个是十条诫命，而更重要的更有意思的十条诫命什么？放在约柜里面的，放在法柜里面，其实是一件事情，就是一件事情。敬拜神讲的没有错，怎么敬拜？具体的敬拜建造会幕，因为这是神与人相遇的地方。我知道，我知道弟兄姊妹，一读到这个出埃及记，读到三十四章以后，其实从二十五章开始就快快读过，记不记得读了什么？一般你读过了赶上进度了，越快翻过越好，因为我要赶上进度，对吗？对吧？就是为了赶上进度，你 miss 掉很多好东西。因为在建造会幕里面呢，非常重要的灵异。你如果同时读希伯来书，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希伯来书第九章讲什么？前约有礼拜的条例，然后讲什么？一样样事情，金灯台这个木幔外面有香炉等等等。你有没有读到这些东西啊？我读到了，一定读到了。旧约跟新约都集中讲会幕，所以我把出埃及记跟希伯来书放在一起。你这样你就会看见出埃及记那些会幕的样式，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属灵的预表的。事实上我要给大家读几节圣经好吗？我们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上帝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读到这句话没有？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啊？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而且这句话出现不止一次，对不对？出埃及记里面对是哪一个回答的？对，很对，一共几次啊？没有数， 不过很多次就是怎么，我告诉你，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第九节，我们看看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好不好？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第二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读一读好吧。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以注意啊，神已经吩咐摩西叫以色列人送礼物，而且呢要甘心乐意的你才可以收下，那些假惺惺的没有什么诚意的不必收啊。你知道送礼给神，送礼物给神是一个特权，明白的意思吧？有些人你要送礼他还不收了，而且你跟神送礼物，神缺少什么呢？什么都不缺。好，第二节第三节，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的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殿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这里第一次提到，出埃及记提到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这个九节经文背下来了没有啊？我鼓励人背圣经，但这一段我不敢鼓励你，因为你会找我麻烦，你自己背背看，我也不会背哈，很难背啊！你数数看有多少东西要送的，待会你看更不得了啊！第九节讲到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第四十节同一章圣经第四十节，前面讲造金灯台啊，造桌子啊，造法柜等等的是吧？第四十节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很清楚是吗？弟兄姊妹们，这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因为这里山上的样式是其实说到什么？天上的物件的本物和形象。当然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最后天上打开来有约柜出现了，我不晓得那个约柜是不是就这个约柜，是不是就照着那个形象造的，我们不能把每件事情都太物质化去想，但是的确造约柜的时候就有约柜的意义。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造？基路伯的影子照着施恩座，基路伯的影子照着施恩座，两边对照看不见基路伯的脸孔，但是神的宝座就在天使长的翅膀底下，那个是施恩座，又说在那里是其实就是赎罪祭。并且约柜打开以后里面放了一样东西，什么？摩西所造的法版就在约柜里面，因为约柜也说到神的性情，讲到真正属灵的内涵。为什么他把十条诫命给我们？因为这是表达神是怎样一位神，我们所敬拜的神使我们像他。敬拜，你敬拜的对象是因为你所仰慕的，而神要我们敬拜他的原因，因为至终叫我们改变像他的模样，像神的生命和性情。所以这里你看二十五章开始有一个命令，神叫以色列人来献礼物，为什么呀？要造会幕。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要在这山上侍奉我，就是到西乃山下侍奉神。怎么侍奉？他们也不懂得怎么侍奉，所以神要把一个约柜放在他们中间。为什么？表明说我在他们中间。刚才我们不是已经读了吗？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造圣所的目的是这个，神可以居住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弟兄姊妹，今天你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道成肉身。我常常说其他的宗教都是想把我们改变，叫我们能够变成神仙就好了，唯有基督教信仰或者说我们所相信的神亲自来到世人中间，神要住在他子民的中间。所以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讲到会幕的意义，用同样的字 tabernacle， 他就支搭帐幕在人间，意思就是说神自己取了人的形象，耶稣基督成为人的形象和样式来到世人中间，因为他要坐在他子民的中间。神是一位这样子亲临在我们中间，降卑自己来做人。其他的宗教都叫我们人要做神，只有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神要来做人，因为他俯就谦卑的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伤痛，我们的压力，我们的难处，希伯来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并不是没有一位大祭司他不能体会我们的软弱。所以诗人宝座设立在这里，叫我们可以随时到他的面前蒙恩惠德连续做随时的帮助。这是救恩，这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心中有什么难处，任何的困难痛苦压力不能解决的问题，都可以来祷告神。神听垂听我们祷告，并且愿意帮助我们，因为他把诗人的宝座设立在他子民中间。为什么敬拜这么重要？因为这是神设立宝座的地方。虽然是一种代表形象，一种 symbolic， 一种象征性的，真正的神要在我们每一个里面设立他的宝座。我以我的心为他的宝座，让他来管理，这是救恩的目的。所以以色列百姓最早出去的时候，出了埃及，到了西乃，神就要他们建造圣所来敬拜他，使他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很可惜，这个目的和旨意一开始的时候，神是这样设计的。最早的设计，以色列百姓其实不需要经过旷野40年的流荡和漂流，他们可以直接在山上侍奉神，然后神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但是如果你读出埃及记，你会发现一些非常不幸悲惨的事情。怎么样呢？我们上次讲20章，这里读的25章，没有差多远。在20章跟25章中间讲什么呢？讲到神呼召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领袖，包括亚伦啊，包括一些其他的领袖们，要叫他们到山上来敬拜神。这个出现在24章里面。那里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他呼召了一批领袖上山去敬拜神，但是很稀奇一件事情，只有你可以到我面前来，他们要在半山中间。神呼召以色列人敬拜，先把领袖们带到山上，所以这个叫做 leadership training， 领袖的训练，他们不知道怎么敬拜神。而领袖训练中间只有一个神呼召他，就是摩西上到山上去。弟兄姊妹们，教会存在的目的也是敬拜，但是这里我们需要明白神所要做的工作，训练我们敬拜。敬拜虽然是人自发的行为，但是人不一定真正的懂得怎么敬拜，因为不认识这位神，所以需要训练。以色列百姓虽然知道神已经救他们脱离埃及的火炉，让他们能够自由的侍奉，救恩的目的在这里，但是怎么侍奉神呢？连摩西也说，当他跟法老讲，我说我们还没有到那里，不知道怎么敬拜神，不知道怎么侍奉神，要拿怎么侍奉他都不知道。凭着信心，神一步一步的带领，这个时候正是教导的时候。所以他把摩西叫在山上去，告诉他们第一件事情，你们要筑坛献祭啊！这个筑坛献祭还不是以后讲的祭坛，第一次的情形。但这件事情呢，真正在实行的时候，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读的觉得很稀奇。他说什么？他说你要住在这里。神呼召摩西要住在这里。在出埃及记第24章第12节那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10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神不仅在密云幽暗中间向摩西说话，以色列百姓都听到，以至于他们害怕说，不要，求神不要对我们说话，对你说话就好，你去送死不要紧，我们怕死。他们就让摩西做先知。摩西，神就说，好，你到我这住在这里。我读圣经也不知道读多少遍了，但是这一句话我特别注意到，住在这里。神呼召摩西住在他那里，住在山上。我不知道摩西当时怎么住，但是现在再看是一个特权。你住在我这里， 神喜欢与人同住，而真正的同住是在摩西身上是个实质。所以你也会读出埃及记，注意到摩西自己住的那个帐篷他也叫着会幕，因为神在这里跟他相会。在山上住40天，一个特权，敬拜神的特权。而其实我在想，大家都知道这个10条诫命是第一次用宣告的方式，神口中所说的话，神听，人听见他的声音。摩西把石板带到山上去的时候，神用他的指头写在上面。哎呀，我不知道是不是那10条诫命要写40天，神不是有大能吗？我相信不只是为了给神时间要写那个10条诫命，更是让摩西能够仔细的明白每一条诫命所代表的意义，所以摩西才有东西可以教导神的百姓。所以这里是很简单一句话，摩西没有在这里把所有一切都写出来，因为那就占太多地方，也抓不住主题。所以这个40天是摩西受教育的时候，其他的人并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他们在半山中间，你知道圣经给我们看见约书亚就住在半山腰上面，这句话对他说这句话神对摩西就起来，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和长老呢，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我，等到我们回来。所以他们就住在，他们就在山下，可是约书亚被摩西带到半山。很明显有三种阶级，是不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属灵的带领，一对一的带领 mentoring。 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神在这里训练摩西训练摩西跟约书亚同时训练，让约书亚看。所以等到半山下来回来的时候，你看约书亚也有一些属灵的眼光，不过他的眼光还不够准确，摩西对他说话。弟兄姊妹们，这是蛮好的事情，真的好事情。可是没有想到，因为摩西在山上不下来，以色列百姓看得见亚伦，看不见摩西。他们对亚伦说，在这里等40天，等多久啊？也不知道等多久，不知道等多久，等着干什么？闲得无聊。然后他们对亚伦说，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上山不见了，群龙无首。他说，不如你为我们造个神像，我们可以继续往前去，不管是回埃及或哪里去。他们说，造个神像回埃及去吧。弟兄姊妹们，出埃及20章才告诉我们，他们听见神对他们说话，10条诫命说我们都要遵守，凡耶和华所说的都要遵守。他们叫的不自量力，不晓得自己多少本事，而且说不要神对我们说话，你去听神说话。那神就呼召摩西上去了，你们就让神说话吗？让摩西听见了下来告诉你吗？不能等候，40天等得叫人心焦。所以他们出了主意，叫摩西造个牛，叫亚伦回去，一面在山上，神是要建造摩西，同时把制造圣殿的那个会幕的计划告诉摩西。这就有了第25章的话，你知道吗？第25章开始的话还没有宣告。刚才我们读的这些经文是神对摩西说的，你下山以后要呼召以色列百姓来献礼物，为什么？要建造会幕，这些材料都是建造会幕用的，无论是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染红的这个公羊皮啊，这个金这各种金子、银子都是要建造会幕用的。摩西还来不及宣布，根本没有机会，以色列人已经败坏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山上40天做什么？摩西在那里不仅是简单后面记载每样东西怎么造，领受那个山上的样式。我知道有人把这些蓝图，尤其是喜欢读建筑的，把它照样做起来，发现有些东西拼凑不成，不知道怎么做的，当作有些机关不明白。你知道有一段时间在英国有弟兄会的弟兄姊妹们特别喜欢读预表、读会幕。有一个人叫做 Rideout， 他写了一本书《会幕怎么建筑的》。 你去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一样样做，把它建筑一会幕的样式，大概是怎么样，其实你知道，虽然有当中有很多奥秘搞不清楚。摩西在那里领受这些样式，为什么要领受样式啊？如果你把建造会幕当作比作建造教会，教会的蓝图神已经给了我们，是在哪里？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就是新约里面的山上样式，告诉我们救恩的目的是什么，告诉我们教会会变什么样子。虽然讲的都不是外面的建筑，是讲的人被建造，里面特别讲我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原文那个工作是杰作，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把我们造成他的杰作，这是教会的目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而且我们在一起团体的生活怎么样行事为人，以弗所书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关系，这是教会的蓝图。不仅是讲到山上的样式，其中也提到过那些祭司们侍奉的条例，那就是以后利未记我们会读到祭司手册，这都是摩西在山上40天里面神告诉他的，那里面有完整的条例，讲到怎么样献祭，讲到怎么样处理祭牲，怎么样祭司要对以色列百姓说话，怎么祝福以色列人，清清楚楚。弟兄姊妹们，教会是靠着恩赐建立的，有些人蒙召出来做传道人，因为神有特别的话语交代他们，叫他们能服侍神的百姓，使神的儿女生命成长。我们所熟的 TM Transformation Ministry 一直在呼召，再三的提出来，我们要建造不是大的教会，健康的教会，因为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会成长的教会，不会有毛病的。很多教会出的问题，因为它太软弱，百病丛生。但是教会照着神的样式做的时候，它会有健康的百姓，神的儿女是各个健康，有健康有能力就能服侍神，不是仅仅外面一些条例而已，生命的改变。所以 Transformation Ministry 一再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目的不是许多的联会，许多的人在一起就算数，是要健康的教会，一个教会一次管一个教会，一次帮助一个传道人， One at a time， 每一个都让他成为健康教会。以前我们在这里，我自己也做过一些 survey 测验，测量教会的健康情形，只做了5个，大家觉得太多问题来不及回答，以后还要来，慢慢，不急不急，还有5个题目没有问，还有5个大题目没有问呢。最后一次我们问的是敬拜的问题，对吗？健康的教会，因为祭司的责任是帮助神的儿女懂得敬拜神，他是奉派办理属神的事。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从人间挑选的祭司，他们的目的和责任是奉派办理属神的事，因为这是按照神的条例构成的。神怎么样改变人，教会的目的也是在这里，因着神话语的帮助慢慢明白，使神的儿女明白生命成长的过程。所以这里有祭司的条例，你再读下去会发现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不仅在这里，当你读到第31章的时候，有两个名字出现，这个名字从来没有出现过，忽然提到。为什么在这里神告诉摩西说，我替你预备了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叫比撒列，一个叫亚赫利亚伯，阿赫利亚伯是巧匠，特别有恩赐的，他们想出奇巧的工来，把摩西所做的样式做出来。弟兄姊妹，有些时候一个传道人 有一个 vision， 神给他一个 vision， 但是不是他一个人来做，还有许多恩赐的配合，所以才说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发生功用，每个人恩赐能力都要使用出来。有些人特别有恩赐，这两个人当然是圣灵工作的代表，那些人做工头来帮助摩西完成这些事情。最后神用手指刻了石板的字交给摩西。弟兄姊妹们，这是太好的事情，因为开始下去要建造圣殿了，要建造会幕了，对不对？如果你读出埃及记，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摩西还没有下山的时候，一面他在山上领受法版，一面以色列百姓在底下造了牛犊。亚伦把以色列百姓金儿这个男男女女他们耳环啊什么金子东西丢在火里，出来这个牛犊。他们在那里跳舞欢乐， 等到摩西下山的时候，约书亚听见说底下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不是征战，是人欢乐跳舞的声音，在那里狂欢。神说你快快下去吧，你的子民，你的以色列百姓已经败坏了，法版还没有到他们以色列人手中已经败坏了，已经违背了。所以摩西看见他们放肆，就把石板一丢摔碎，神所造的，摩西好大胆的，神造的东西摔碎了。但弟兄姊妹，摩西有眼光，这些百姓不堪领受石板。弟兄姊妹们，这是以色列百姓一个最大的危机，神要丢弃他们，不再与他们同去。弟兄姊妹，你知道摩西怎么样？当以色列百姓神弃绝他们的时候，不要跟他们同去，摩西在那里祷告求情，神说我不再跟他们同去，这些败坏的百姓，悖逆的百姓，摩西说你要想起这是你的名，如果你不能把他带进埃及，他们就不能把他们带进迦南，埃及人就要嗤笑，哈，神没有能力。弟兄姊妹，你要会祷告，就挖到神的心，神就不能不听你祷告。我们如果以神的荣耀为念，神没有不垂听的，我们的败坏神早就知道，但是我们忘记神的荣耀。当我们纪念神的荣耀的时候，神为他自己名的缘故，我们不是祷告吗？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的祷告如果是为了神的荣耀，神一定要做事。求你纪念，这是你自己的名，你用你自己大能大力把他们救赎出了埃及，现在你不能把他们带到迦南去。摩西没有讲了，那你是怎么样一位神呢？摩西没有讲，神已经听见，神说你所求的我也照着你的话。神本来说我把他们灭绝了，就留你的百姓，留你的儿子女儿，把你这一族变成大族，神有没有可能做？当然可能。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宣告并没有违背，把这些人灭绝了，单留你摩西，把他们带到迦南去。摩西说不要不要，这是你的百姓。摩西里面没有一点点自私的心，他为了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一点都不为自己的好处。有些人污蔑传道人不要紧，怎么样说都可以，他的心为了神的百姓，一点都没有为了自己。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摩西在神的家全然尽忠，为了传讲那将来必成的事。以后神的儿子也是忠心，把他自己生命牺牲，成为赎罪祭，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没有一下留下一样好处给自己。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的赐给我们吗？这是罗马书。所以弟兄姊妹们，摩西的态度神喜欢。当这样去祷告，当摩西这样祷告的时候，神没有法子不听，所以挽救了，改变了以色列的命令命运。虽然这一世代的人，神说我绝对不能叫他们这样违背，这一世代的人一直要到旷野里面都死了，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进到迦南地区。其实神已经赦免他们，愿意继续带领他们。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神是 obligated， 一定有责任，像摩西所祷告的一样，神因着他的慈爱良善给以色列人第二次机会。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想想自己的光景，我们多少次悖逆神、顶撞神，神都赦免。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赦免所有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弟兄姊妹们，你以为这是神的义务是不是啊？如果你这样想，你真是罪该万死。不是义务责任，是因着神的恩典。所以神在恩典上面带领以色列百姓，使他们能够再一次进到埃及，哎，进到迦南。一方面，当他们拜牛犊的时候，摩西发烈怒，谁站在耶和华这边？只有利未的百姓、利未子孙抽刀拔出来，站在耶和华这边，在营中来往杀了一些拜牛犊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利未人得着侍奉的权柄，不是因为别的，因为他们的子弟表现出向神的忠心，神把侍奉的特权给了以色列百，给了利未人， 本来他在呼召整个以色列百姓做祭司的国度，他们去拜金牛犊，只有利未百姓蒙拣选来侍奉神。弟兄姊妹们，侍奉神是个特权 privilege， 不是我们的天职，是一个 privilege， 不是我们的 right。 你如果教你的儿女开车，第一件事你要告诉他，你不是今天得了一个 right， 有权利开车，而是得了一个特许 privilege， 你今天这个车在你手里，你可以开。很多人以为是他的 right， 而不是 privilege， 所以我们心态完全错误。侍奉神是一个 privilege， 而很多人还甘愿丢弃。所以以色列百姓在这里利未族出来，成为以色列百姓中间侍奉神的代表，摩西的祷告发生了功效，才有继续发展出埃及记的结果。发生什么事情？摩西再一次神呼召他上山。这里有一段非常有趣的事情，讲到摩西在33章里面请求看见神的荣耀，神说我把你摆在磐石的穴中，又是很有名的诗歌 Fanny Crosby 写的，这个耶稣基督啊 A wonderful savior Jesus my Lord， 何等奇妙的耶稣，底下讲把我隐藏在他磐石的穴中，就从这里来的。神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的面，人见我的面要死。怎么样？神说我经过的时候，我把你隐藏在磐石洞穴中间，我用手遮盖你，然后我过去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我的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弟兄姊妹们，永远不要想办法弄清楚这段事情怎么回事，永远搞不清楚神为什么有背没有面，怎么看见他的背，不要问，搞不清楚。但是摩西特别的经历，底下所发生的事情却不是那样。以后你看见当神 向以色列百姓说话的时候，在山上面有声音说话，摩西和耶和华一同站立宣告神的名，那是34章的话，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那一段话不轻易发怒，有恩典，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摩西遇见神，在那里宣告神的荣耀，宣告神的名。弟兄姊妹，这些话是为着以色列人说的，因为神有丰富的慈爱。以后我们看见大卫写诗说，诗篇23篇就说他是恩典慈爱，恩典慈爱的神，因为是根据出埃及记34章出来的。但是等到神在那里宣布说他赦免过犯，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4代。你注意到这里，摩西赶快伏伏下拜，不愿意神说完他。摩西也很有意思，他真正认识神，他知道说神的本性慈爱和公义必须平衡。他听见前面讲神的慈爱，在那里宣告，等到神宣告说自负及子，直到34代，他赶快伏伏下拜，神就没有说下去，自负及子，追讨他的罪，直到34代，神没有，摩西就停止在那里。弟兄姊妹们，这个插曲使以色列百姓重新得了一个权柄来侍奉神，所以才有35章的话。我们读到那里再一次，我们看看这里讲的话好不好，读35章，这是重新给他们机会来侍奉神。到了35章，大家来看第四节，我们开始。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和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高的香料，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弟兄姊妹，这是25章所说的话，神对摩西说的。摩西到这个时候再一次对以色列百姓宣告。第十节说，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底下一串就是帐幕和帐幕的罩棚，并帐幕的盖， 钩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柜和柜的杠、四人座和烟柜的幔子、桌子和桌子的杠与桌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饼的灯台等等等等，很长一串。我刚才说了这一段不大好背啊，很多细节我们就不说了。但最要紧，你读的下面第二十节，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圣，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用以做圣衣。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将金器，就是胸前，就胸前针和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穿，带来献给耶和华。凡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红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都拿来了。凡献银子的和铜给耶和华为礼物的，都拿了来。弟兄姊妹，你看，我请问你一件事情：这些金银铜、这些器具哪里来的？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哪里来的？如果你读出埃及，你要记住，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对他们说，你们要向你的邻舍要礼物，就是金银铜这些东西。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神把埃及的财富让以色列人都掳了去。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了解到，我们在世界上面神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从世界里面所得来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侍奉神。所有一切所得来的财富，对不起啊，我刚才叫你们，我刚才忘记讲了，现在不要放这个，等到完了我们再看。那个家人关掉，我怪不得你们又听我讲话，你们都去看那个去了。我已经讲过，我讲到说不要有 PowerPoint， 讲完再看。你们怪不得都没有听我讲话。这些礼物是怎么来的？这些金银铜是哪里来的？是掳掠埃及的财物来了，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你的工作，你的工作跟没有信主的人不一样。你同样在那做 computer 工作，神给你智慧，你得了一份薪水，这是神给你的礼物，从埃及拿来的。为什么要来侍奉神？什么叫做奉献？我们一直祷告说，感谢主把我们所得的拿出一部分来给你教会的使用。这个祷告一半对一半不对，神已经把所有埃及的财富给了你，如果你不奉献，你才是糟糕。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怎么讲？凡心中乐意的，都甘心乐意拿来。没有一个不是甘心的，教会不收不甘心的礼物，神不收不甘心的。你不甘心一点用都没有，神不纪念，因为看你的内心。但今天我们讲甘心的，你不要，你说牧师你千万不要这样讲啊。昨天我们开理事会说，弟兄姊妹说，有理事说我们这今年的好像我们不能够达到我们的预算。你这样讲不甘心的不要收，已经不够了，你还叫人不要送来，那教会财务怎么够啊？弟兄姊妹，你要晓得，如果你认识你是属神的人，一切神所给你的都从世界上掳来，是送给你的。现在神说拿你的恩赐出来，拿你的礼物来，那你有什么话说？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是丰富的。我昨天做了一个算数，你知道我们一年的奉献应该是36万至少，现在差很远。我算了一算，一年36万，那就是证明我们教会连英文教会加在一起，如果是十分之一的话，就表示我们弟兄姊妹真的很穷啦。为什么？36万你除100人，意思就是说每个家庭每一个人的收入是36000块钱一年，那是不是很穷呢？真的很穷。人家如果不认识我们教会怎么样一个教会，光看我们教会财务，一定说这个教会好穷哦。人数有这么多，奉献只有这么一点，那不是很穷吗？神的儿女是丰富还是有钱？还是穷的？贫穷的？我们不是贫穷的，只是我们不甘心不乐意奉献。我说过，奉献有好几种心态。如果你奉献心态是买入场券，当然越便宜越好。 对吗？有一些奉献是什么？是你的 association due， 你每个月付的月费，你不付不行的，那你就奉献了，给了。但是有些人的奉献是为天国投资，那怎么样？越多越好，你不会觉得奉献太少。你说我真是可怜的，只有这一点可以投资。你们都投资吧，这两天房地产也好了，股票也好，大家也还圆圆的，对不对？你投资对了嘛，是吧？股票也涨，涨得好快啊，是不是？啊，房地产恢复景气好一点，房地产开始活动，有些人投资在房地产开始涨了，对吧？你高兴还不高兴啊？不高兴的举手。可惜这两天还有其他问题，经济并没有完全复苏。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你在天国的投资有多少啊？我说这个话不是责备人，我恨不得我自己能更多摆上，因为那是天国的投资。一个人的奉献如果只是收门票，怪不得他要买最便宜的票，而且后面位置比较好，比较便宜，前面位置比较贵，你看都没人坐，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今天 Andrew 只好坐前面了，因为他做主席嘛，这个是 special 特别坐，比较贵一点，对不对？我们的心态到底是什么呀？神给了你那么丰富，神说收礼物，所以传道人可不可以讲收礼物？当然可以，摩西都在讲嘛。但是所不同的，摩西一讲，他们立刻奉献，而且奉献到一个地步，后面怎么讲？到后来，你读下去，读下去，读到第36章，哇，怎么样？第三节，这些人就是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作为圣，当为做圣所，并做所使用工的，所拿来的礼物。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都各离开他所做的工，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来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他说一切的材料够做一切所当做的物，而且有余。奉献到一个地步，摩西需要说够了，不要再奉献了，没地方摆了。弟兄姊妹，教会如果这样，你说好不好？但有一天我在讲，弟兄姊妹不必再奉献，因为太多了啊！现在怎么样？我们现在刚刚维持还不太够，很多该发展的工作计划没有做。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样光景啊？你说这帮以色列人多差劲啊，还拜金牛犊了，刚刚拜完。但是很稀奇，当神赦免他们之后，他们知道报恩。我们有没有蒙神赦免呢？你怎么信主的？还不是说主啊，赦免我的过犯，因为你为我成全了救恩。你怎么没有报恩的感觉呢？你怎么没有觉得好在好幸好幸，今天神怜悯我，收纳我，再一次接受我做他的子民？你不想到这是神恩典，所以不像以色列人这样甘心乐意的奉献。以色列百姓好不好？我再说，真是差劲极了。可能今天我们每个人说，哼，才不像这些人呢。如果当初我在埃及，做埃及，不会像这样，对不对？慈牧师怎么样？你比这些埃及人好一点，比这些迦南人好，以色列人好一点吗？不敢讲，差不多。不过他们因为受了审判，审判的结果叫他们感恩，审判之外还有恩典叫他们知道报恩，所以以色列百姓就开始回报神。弟兄姊妹们，摩西再一次上西乃山，这段经文刚才我们跳过，因为时间不够了。又40天在神的面前不吃不喝，这回以色列百姓安安静静在山下等候，神再一次对他宣告，并且把一些新的律法加在他们身上，加在摩西口中。摩西面上发光，当他下山的时候，以色列人不晓得，他自己也不晓得，因为在神的同在中间，在他面光中间。弟兄姊妹们，新约讲这件事情，新约哥林多后书讲这件事情，讲到我们今天是新约的执事， 不像摩西旧约的执事、定罪的执事有荣光，但是荣光会褪去。摩西因为怕人看他脸上的光，保罗说其实他们是怕脸上褪去的荣光，所以他把幔子遮着，不愿人有对照。从旧约的记载好像因为脸皮发光，以色列人怕看他，所以他把脸遮起来，在神的面前打开敞开的，所以摩西心里面没有怕子，面对面敞开交通，神跟神交通。以色列百姓看见将废者的结局，以保罗这样讲，不愿意他看见将废者的结局，所以把脸遮起来。事实上摩西脸上有光，因为在神的同在中间，神的光从他身上反映出来。我们基督徒都应该羡慕做一个有光的人，到哪里你的 面皮发光，脸上发光，带着喜乐，带着恩典，带着慈爱，带着神一切的荣耀。基督徒应当有这样现象啊。有些人脸色不好，因为他肝不好，肝脏不好啊，希望神医治他的肝。为什么？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食苦甘，食苦苦甘。如果你脸上没有喜乐，人家认不出你是基督徒来。所以神的荣光在摩西身上反映出来，以色列人都看到了，这个荣光渐渐褪去啊。我们有位弟兄名字叫荣光，太好了。这个四十天怎么样呢？再造法版，再领受诫命，下山来，到了35章，接受奉献。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所需要的不仅是钱，需要你的恩赐，需要你的时间，你要投入侍奉。他们告诉我说，你教会找哪些人来侍奉呢？你找 fat F-A-T 啊，那都是找胖子是吧？大家知道 FAT 代表什么？其实这个不是教会，所有一切的非盈利团体、志愿的都要找 FAT。F 是什么？啊？什么 ？F，FAT，F 是什么 ？Faithfulness， 向神忠心。教会在寻找向神忠心的人。A 是什么 ？Availability， 你可以有时间。可以把你的先后次序改变。我知道很多人有时间，但是他没有时间为了主，那个不用，没有用。还有一个什么 teachability， 你肯做教导。摩西在这第一个受教导的人，然后他要去教导别人。弟兄姊妹，你知道教会里有些人是负责教导，有些人需要被教导。你以为教导人的容易啊？他现在神的面前受教导，如果他没有受教导，他拿什么教导人呢？自己可以教导人吗？所以如果你愿意做一个教导的人，你第一步会受训练 teachability。 神要找的人是 FAT， 你是一个忠心的人，你是一个能够摆上有时间的人，你是一个肯受教导的人，三者缺一不可。很稀奇的，很多人没有时间，但他肯受教并且忠心，神就给他挤出时间来。我一直在讲双职侍奉，为什么？我们都很忙，一个人有很多职业，但是如果你不把侍奉神当作最要紧，你就永远不会有时间侍奉神，任何 second priority 的东西都排不上，因为你的时间 99% 都去做了 first priority， 你看为最要紧的事。感谢主，弟兄姊妹还肯听我讲，还在这边聚会，每个礼拜天来。但是我相信，如果神的灵感动你，这里讲心中受感，受圣灵感动的人，他会对神有奉献，一定的。如果你不承认神在你身上的感动，你就可以什么事情都不在乎，但是你属灵生命也就不在乎，你也不会长进。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有些人丰丰富富进神的国，相对的有些人是勉勉强强。你说我进去就好了，是，到时候你会后悔。我说不要为别人财富来羡慕，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我们太容易为别人财富羡慕，他怎么得来的你不晓得，但是如果你不积蓄不经营，你就永远不会有财富，属灵事情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出埃及记两件最重要的事情， 最后结局在神儿女的行动，所有的讲的话都不算，一直到神儿女开始有行动，帐幕才建立起来。摩西可以在山上里头一切的样式，但神的儿女如果没有反应，会幕怎么建？怎么建造会幕？他们拿什么侍奉神？有这些巧匠，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对不对？今天我们需要有不断的人，不断有人在神的面前。教会需要有传承的意识，摩西把他所有一切交给约书亚 mentoring。 教会需要领受。我昨天在理事会里面说，我自己的理想 20% 在弟兄姊妹中间 20% 人学会做领袖，这是 Pareto principle。 大部分的工作是 20% 人做的，80%人做了20%的事情。我知道现在教会里面人人差不多都有侍奉，很好，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心态是被培养成领袖。什么意思？当你做领袖，有人跟随你，你的榜样别人看见就跟上来，不是骄傲，因为领袖是服侍人。那你说你管20%，其实剩下80%怎么样？哈哈，就是20%的人去服侍80%的人，把80%里面再训练20%，那个20%跟从前的20%再来训练人，你说那不是有一天都变领袖了？你放心，等到你是领袖，一定有人跟来。当你在教会里面，你的生命改变，你在服侍人，一定有人愿意来到教会，看看这教会怎么回事。所以不断的会有人涌进来，而你不断的训练人，教会的成长在这里，不是人数更多，而是领袖更多。因为神允许我们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教会如果不能影响社会，就没有用。怎么影响？你在这里学习，然后出去帮助人，服侍人，让他们知道基督的爱，有一天他们进来接受更多的训练，成为人间的领袖。神的工作就这样开始，在人中间开始，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别，而是神把建造会幕的样式给了以色列百姓，神把建造教会的样式蓝图给了教会。现在我们看看这篇信息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加上你打开一下，我最后一点说怎么应用。大家看最后一章，怎么样建造教会。现在你从头再看我所讲的东西，哪一点你觉得对我们今天建造教会有帮助？教会能不能帮助你训练你敬拜？我们在这里慈牧师也帮助我们训练一些人在学习敬拜。我们这里有没有约书亚做帮手接受训练，一步步做？反正我们在这开始尼西米计划，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事实上我也不知道训练的果效有多少。有一天有位姊妹跟我讲，她说你不要担心人数，我谢谢她告诉我，她说若是有人得到了帮助，那个帮助是不能用数字衡量的。我只要问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灵里面有没有觉得被栽培被造就？他讲的话不晓得是好话还不好，他说你每个礼拜讲到好像上神学课一样，我不晓得是恭维还是贬义我，也许我讲的东西太多了是吧。再看甘心乐意奉献，领受山上的样式，祭司的条例，这些对我们教会有没有用处？亚和利亚伯比撒列，我们教会中有恩赐的人吗？再往上看，再往下看，我们知道神的赦免吗？神有没有弃绝他的百姓？我们是不是神的子民呢？神说，摩西说显出他的荣耀来，神又把法版给了摩西，旧约变成新约，上次我们讲过。最后奉献，好，我讲完了。